各位听众朋友，咱今又个来到师傅的会客室，然后我看到华坚师傅个叠加，哎、欸，华坚师傅，
阿弥陀佛，
好高兴又碰到你嘞！
哎，我真是福报够大。
哎，我还要问你哦，顶回哈，你有讲到讲你去护诊的时阵哈、啊，有拄到两位菩萨嘛哈？
对，
啊，一位就是哈，伊拢坚持一款迄、那个生机饮食，
对，
哈。然后还有一位菩萨，他是跟你说爱诵经，
爱拜佛，
爱拜佛，安尼吼。啊，你感觉讲，你敢有照伊安尼做？
照伊安尼做吼，我倒是因为亲近师父以后，就有讲到我学佛的因缘。
哦，好，好，我们来谈谈这个。
因为我本身就是我的个性是比较固执己见，我比如说不管谁跟我讲什么，留了再多电话哦，我是绝对不会打。因为我一直都比较相信自己，我不会因为外在说，哎，哪一个医生比较厉害，尤其一个癌症患者，在那个当下，很多人都说，哎，这里有名医，那里有名医，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但是那一次是同样是病友，
对，
阿当一起过来人，然后他就是说，从发病到说一个去护诊哈、是五年，好、啊，这讲起来对一个我那是有这种迄、那个。病患的人哈、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柱，好、啊，也得到很大的鼓励，也干嘛讲，啊，我那是求医的时阵哈，我可能就是会像他一样，很平安的过来。
对，
我也是只能循环，
也是有这样想过了，但是真正导引我进来，就是可能也是刚好因缘契合吧。那听了以后，只是在脑海的八世田中有种下那一个种子。那其实真正的学佛会让我愿意走入佛门呢。从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他已经吃素学佛的，我真的很震撼呢、
那当然不能接受，是不是？
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我从小认为我父亲只要是认为对的事情，一定就是对。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真正接触佛法。我不会反对，但我等于是中立的这个状态吧。
没有说排斥，但是也没有说很赞成。
对，
那没有，就是说没有成见就对了。
对，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比如说刚回到台湾来寺里，都是很不甘愿的来嘛。哎，留几次都是很不甘愿的来。那后来因为接触师父以后，我发现。就像师父在忏悔业障的录音带，有一次他在应该是建凡寺演讲，有一句话，也就是可以形容他怎么导引我来学佛，的这个一句话，就说他讲要学观音，做观音，不要求观音。其实这句话让我深深体悟到，其实佛教是很多人把它用一般的宗教信仰的误解，对，以为你去类似求神问卜啦。求佛菩萨保佑我平安，所以为什么在那个老菩萨跟我讲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深入佛法，没办法去接受，是因为这样拜这样求就能够长寿吗？
你觉得说
那个时候，
就是去求佛菩萨，给你保庇安尼，啊，所以你得比较较袂当接受安尼，
对，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只是求，那觉得好像很迷信。可是后来在深入这个接触佛寺、接触师父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学佛，什么叫佛弟子。学佛其实不是在形式上在那里礼拜。所以
你可不可以哈，就是把实际上的那个情况讲出来？因为你如果是讲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哈，听众朋友可能他没有办法体会。也许借着你这样子的因缘呢，买足侪人才知影讲啊，先。什么才是真正的学佛咯？
对我个人而言，因为我看了《地藏经》哦，《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为什么说它是我导我出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哦？其他另外一个因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师父咯。我看到他怎么在为众生做事情。其实我在《地藏本愿经》里面看到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到的，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几次因为他的母亲，受苦受难的时候，他发了什么样的愿？
堕到恶道，爱已被救拔出来。
对，他的孝心，还有一次他当王子的时候，他们看到邻国的众生受苦，其中一个王子他发的愿是， 让他自己赶快成佛，然后再来度众生。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伟大了哈。看到那里，
两位都是国王。
嗯，那时候觉得已经、嗯、啊好伟大。
嗯，
可是当我看到第二个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更伟大，因为他说。
嗯，
众生度尽，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他自己才愿意成佛。
嗯，
然后这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详细，可以去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
嗯，自己读一读《地藏本愿经》，或者是听师父的《慈光普照》
对。
师父今嘛多好的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哈。
对呀、啊，所以我说，如果真的希望能够提升自己心灵层次、生活层次的人，
嗯、
应该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
嗯、
那么有机缘的话，哎，要把握我师父在解释这个《地藏本愿经》真的是深入浅出啊，嗯，所以又是为什么我的学佛的求心会这么切，我不是为求什么而来的，
嗯，
而是我看到一个那么完美那么慈悲的人，然后反照在自己种种的身口意所造作的这个行为啊方面哦，所以我很喜欢拜佛，不是去求佛菩萨让我福寿绵长啊，
嗯，
我是去那里想我的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呢，所以我把佛菩萨当老师看待，我每一天是去反省我自己，
嗯，
我做到了多少，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放得下，多放一点，我们的心就多宽广一点，把自己再放小一点，这个世界就这个你的世界就越来越宽广一点，
嗯，
对，
你所谓的放就是说把自己的重要性呢、啊，或者是说执着，把它放掉一些吗？
对对、哦，把自己的执着放掉。
嗯，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最近刚好跟几个朋友在聊天，就是说，光一个举手的姿势哦，我们把右手举起来，那甲会说他要打人，乙会说不是，他要拿东西吃。啊，结果后来都不是，他只不过是把他的手伸来摸摸他的头。
嗯嗯。
那么这个人觉得很委屈，因为为什么？假说他要打我，所以他要跑路，很气他，又很害怕，这个怨就产生了。
嗯。
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学佛了以后，其实我们会觉得，不要为他的举动下任何的定义。
嗯。
看
到伊把手举起来，就是手举起来嘛，哈，莫阁做其他联想啦，
这是看到的人，
嗯，
那可是如果我们是那个举手的人，要想，嗯，可能我举手的姿势或当下的表情做得不好，
嗯，
让人家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方面来观，如果我是看人家举手的那一个人，我可以不要去下定论，所以。人跟人之间不会有误解，不会有冲突。
嗯，
那么如果我是那个举手的人，我是反省我自己做得不够圆满，啊，或者表情做得不够好，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表情，改变自己举手的姿势。
嗯，
不会去让别人起错觉。
嗯哼，
所以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人能够这样子走的话，他的心里永远都是非常的清净，因为他不会跟别人结怨嘛。
嗯，
那也这是我学佛受到最大的这个利益。
嗯。
嗯，
那至于说你出家，那就是因为受到地藏菩萨的感召咯。
一部分是、那一部分是因为我看到师父他为众生这种无尽然后不惜自己生命的付出哦，真的是无法言喻。
嗯，
哎，
你看到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光讲不要讲我之前因为来这里养病，然后看到他所做的种种，光讲最近就好了。
嗯，
他刚从台北回来，然后辗转我知道师父身体不好，可是当我一踏进录音室的时候，我看到他正跟某一些人讲的啊神采奕奕哦，
嗯，
讲话又很大声，可是当客人走了的时候呢，我就要问说师父你身体好吗，他竟然跟我说只要你不要跟我讲话就好。我真的没办法讲话
了，瘫了，
对，
嗯，
好，那我看了真的很心疼。可是我们不过转个头，哎，客人又来了，他又开始生龙活虎，
嗯，
真的，什么人能够做到？真的在别人面前真的是你无法想象，他比一般人看起来还健康，可是，一旦需要求救的人走了之后，他自己却是瘫了，
就是说耗尽他的心力体力这样子哈，在为众生啊解决他们的困难哈。
这让我想到师父为什么出家，是因为师父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每一呼每一吸都是众生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我实际上看到他在所做就是这样子，他的言行是那么的一致，以及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每个人都要我来救你们，可是我走了谁来救人？我想到我们人都很自私哦，包括以前的我也是一样，不断的在外面造业享乐，倒了说师父救救我，那当我们愿意无怨无悔付出的师父，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人都会有走的一天嘛，
对，
他能够当他的这个在世间的功课他已经完成的时候，那真的如果他走了，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当然我虽然希望也能够像师父一样的救度众生，可是想想自己还是那么的愚痴的时候，还没有足够的智慧，那么这个智者又走的时候，真的这么多的众生谁来导引？就好像一群还学不会这个导航的这个
饮水人呐、
这个我们在船上那个掌行掌舵者啊、站的是一群都不会掌舵人，万一这个掌舵人他走了，真的这条船呢势必会倒，
很危险哈、
对呀、
那你的就是说出家的动机哈、就是说要赶快亲近善知识，然后你要传承哦、是不是？
当然喽，有一天我是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佛，虽然呢我的恶习还很多，这我必须承认，这也讲到为什么我今天学佛学得这么快乐，因为我得到了印证。什么是印证呢？其实我的家人呢还有师父呢一直都希望我能够在一些营养上自己要做补充，可是我都默默的在我当然我有吃过一小段的时间一些天然的营养品，可是当我觉得我的精力哈已经在外在的物质不再需要补充的时候，我完全放掉，
就把它停掉了。
对，那他们，
那你现在是靠什么样的营养呢？
没有，靠这个新佛法的营养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讲出来，我想好那你听众朋友不要得到体会呢。
对，
而且我也很想知道
虽然我不知道明天我还在不在，但是我已经有将近这个应该有超过将近一年以上的时间，我已经几乎不再吃任何营养品，我跟正常人一样吃所有的东西，就是说常住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再去弄生机饮食，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每天的工作其实没有让我有多余的时间去为自己打点，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比以前差。那一方面其实讲一个最具体的例证，就是我的眼睛哦，那时候因为这个长期治疗以后这个营养非常的不良，那么就有医生建议我要吃这个大量吃海藻类的东西，没想到不晓得我自己有这个隐藏性的甲状腺亢进，那么吃了一个礼拜
不能吃那种东西的，
才吃一个礼拜我的眼球就突出，而且突出非常的严重，很明显看起来就像在瞪人，那么大家都说哎呀这个是不会好了，医生也说绝对不会好，只能够停止它不要再更严重
恶化，
对，所以医生拜托我拿了一堆西药叫我吃，我拿回来吃了两颗，我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对因果真的深信不疑，我只吃了两颗我就决定不吃了，因为我知道业不消啊心不改变啊这都是没有用的，我也不知道自自然然我一样的每一天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改变自己，去还众生的债，我的眼睛也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好久了，
不知不觉当中，
对，那佛法真的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病的人他要能够好，饮食是能够取代，可是它并不能够真正治疗你的病因，那个病的本源还是要重新下手，因为饮食即使改变，可是如果你的心每天都处在不安愤怒忧郁烦恼，我想那个毒素哦，外在再好的营养 也没办法治好你的病。
嗯，
可是当我想我自己实验过来，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说虽然我停掉了我外面的营养，我不断地提升我内在的养分，我却依然到现在还存在。
嗯，
虽然明天还在不在我并不知道，但是此刻的我我觉得还是精力旺盛，还觉得很舒服。
嗯，
对。
嗯，我记得我曾经在《让生活更快乐》那本书里面哈，
嗯，
有一个简短的故事哈，
嗯，
因为那是达赖喇嘛哈，阿加一个迄个心理医学的博士哈，他们的对谈，阿姨的伫讲到讲咱世间哈，上盖好的保佑是啥物？哈，嗯，其实咱就要讲保佑哈，已经无正确啦，就是讲哈，哎，我们那个。免疫能力的管给好，你若是免疫能力管的时阵哦，就是说你外面来的那个疾病啊，哈，的被特别侵入哈，就是说有一些细菌啊什么哈，咱那个免疫能力都有法到它改抵要好啊，对不对？啊，就特别有病安尼哈。然后他就提到说哈，有两组的大学生。
哈，
因咧做实验的对了哈，
嗯，
啊，一组的迄个大学生哈，伊就是无看任何影片，就是随随便便的了
哈，
啊，另外一组哈，就是因要去抽取他的那个唾液哈，去做迄个免疫球蛋白的时阵哈，医生给伊看一段影片，哎，影片哈，就是迄个德蕾莎修女
啊，
哈，很有名的哈，伊个得世界和平奖诶，
对，
一位迄个修女哈，
哎，
就是。年纪较大，爱搁去印度遐吼，去服务那些贫病的人呐吼，感侍奉得很好，真正是足慈悲的一个人。在我来看吼，我宁可把他当成观世音菩萨哈。
对。
然后在报章杂志上吼，我嘛甲伊的款迄个照片吼，甲加起来啊，放伫我的玻璃店上，常常看着他安尼吼。那他就说吼，迄、那个德蕾莎修女伊去服务遐。贫病的人的时阵吼，让因迄组的人看迄个影片，结果两组安尼吼，甲因抽起来，迄个有看影片的人吼，平均的那个免疫球蛋白吼是加足悬的。
哈哈。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伊讲吼，其实世间上上较好的补品，吼，就是去行善，心里有那种善心，
吼，
啊，去利益别人。他只是看德蕾莎修女哈做这个代志了，可见讲，若是咱亲身去做，啊，去感受到，予咱服务的人哈，一种喜悦，我想更加的高。
对，
你觉得呢？
我可以证实，或许他们看的是德蕾莎修女，我看的是慧生法师。对，所以我觉得善知识真的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它会导引你。啊，在心灵层次上的提升，而不是说，啊，表面上你宗教上的信仰，我觉得那是绝对于事无补。
嗯，
对，
嗯，啊，所以讲，出家修行的生活哈，
嗯，
对着你本地的病，一定往那有足大的影响，是不是？你也感觉呢？
当然是喽。修行让我我想就像刚才师叔举的这个德蕾莎修女的故事，
嗯，
我想如果是自己锁在门里。光看书的话，那个激发的力量不够大。
嗯，
尤其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能够跟在师父身边。
嗯，
那么看到亲身看到师父怎么在处理一件事情。
嗯，
甚或我有一些事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怎么导引我？
嗯，
啊，怎么帮我剖析？
嗯，
让我在一个事件上学习。
嗯，
所以我是这样一层跳过一层。
嗯。
包括每一次，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不怕被骂。
嗯，
我很喜欢师父最近用一句话形容的话。
哎，
他就是
等一下，等一下。
好，
嗯，我想啊，要挖个宝好不好？
什么宝？
我想哈、啊，就是讲在你那个转念的时阵哈、啊，一定有某些关键句子在。那你要不要公布出来？好、啊，就是讲你为师父遐哈、啊、所修到的哈，啊，你感觉讲？哎，对你来说是一个观念很重大的那个转变。
师叔，你好像有他心通，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那个。
是吗？
对。可是以前我不想用什么言语来形容、
嗯。
不过最近刚好在读经班，师父，读经班还是潮汕，我不太记得了。师父讲到一句话，这句话不断的 在我的脑海里面激荡，
嗯，
叫做狠心不唔加拍打给，
嗯，
好，
嗯，
这个贤惠的媳妇是不怕这个
恶
公
婆，
嗯，嘿，然后这句话在我修行的路上，以前我想这句话来形容是非常非常的贴切，
嗯，
就是说其实不只是在公婆之间，就是我想到子女对父母的孝道，
嗯，
如果我们的心只是想，只要我对他尽孝了，他对我好不好，好不好脸色，都不会让我觉得愧疚，
嗯，
可是如果我对他没有尽到该尽的孝道，不管他对我有没有好脸色，我对我自己的良心都有很大的愧疚，
嗯，
其实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上，我想也诚然如此哦，
嗯，
所以我常常当我有时候会觉得哎不过去的时候，会想 嗯师父的这句话狠心不唔加拍打给，不能被自己打败了，
嗯，
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如果被骂个两句就倒了，
嗯，
我现在学会勇敢的站起来，就是那句狠心不唔加拍打给，因为你的内心当中已经不在乎他是骂你或者是批评你或称赞你，你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尽到我该尽的责任呢，
嗯，
其他都是其次，只要他能好，
嗯
啊，所以我想这是我如果要形容我在师父身上看到什么，就用这句话来说吧，
嗯，
什么是支撑我能够修行修得那么愉快，也许也用这句话来形容也是非常的贴切，
嗯，那所以站在你的立场哈，就是说跟你有所对待的你都把他当成婆婆咯，
对，用这个角度来看以此类推嘛，
嗯
就是类似这样子啦，
嗯，
就是说反观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不问那个对方对待我们怎么样，就是以佛法来讲，就是常常师父讲的，他常常骂，就是如果有什么他都叮咛我们要反观自己，所以师父也常常告诉我，
嗯，
不要把眼睛拿去量别人，量自己，
嗯，
其实以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子嘛，
对，
嗯，
哎，那个尺哈是拿来量自己的，不要拿去量别人，
对，
好，而且我是感觉讲哈，对的，师父的辛苦边哈他过来是真的，就学会另外一种思考的那个模式，
对，
好，就是说咱家己做的时阵吼，是不是有合乎规矩？
对，
好，然后咱唔通去看别人讲你有合乎规矩无？
嗯，
好，就是讲别人那是无合乎规矩的时阵吼，
嗯，
那我们反观自照，哈，
对，
怎样讲吼，咱家己无啥物缺憾，那这样子就好了，咱莫去苛求别人。
对，
但是从我们自己出发的时候，咱阁袂使讲吼去恼害众生。
对，
好，那唔通讲啊，我对别人的安尼，啊，说别人嘛是应该安尼爱安尼接纳自己，那这样子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出现喽。
对呀，啊，所以再回归到那句狠心不给他拍打给那个狠，
嗯，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身为一个子女，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有没有尽到这个，比如说同事之间、夫妻之间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
嗯。
最主要是我们要做到那个闲字啊，要有做到那个闲字才可以啊。
嗯，
没有的话就都免谈了。
对对对
对，
哎，所以讲家里迄个分寸呐，啊，哈，还是要守得好。
对，
袂使讲哦，咱对别人宽，阿拉嘛要求讲，别人你嘛是爱安尼接纳我。
对，
那这样子就不算是修行了。
好，那我觉得来到能人寺受益最多的是，每一天，常常从师父的身上看到是。你想不跟他的脚步走都很难，为什么
这样子呢？
一幕一幕他都是在演给你看，
嗯，
言行必一致嘛，
嗯，
那你看久了这个就自然习惯了，
嗯，
你自然也会，比如说像我看到师父那么累还在接引众生还在帮众生，当我躺到床上去想休息个午休，想也不为过嘛，大家都很正常睡到两点，
嗯，
可是现在要如果师父很忙要在我叫我自己躺下去，我躺不下去，为什么？我只要想到师父那一幕，在他那么病苦的时候他还撑在那里笑脸，
嗯，
对着每一个人，所以除非他亲近的人才知道他生病了，
嗯，
没有人知道他是身体不舒服，
嗯，那你会赶快跑过来帮忙哦，
我就坐在旁边学习很心疼。
其实哈，哦，我是觉得说，嗯，你看师父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哈，那就是一本活的教材，
对，
哈，
对，
很多知识啊、经验啊，
嗯，
其实都是从那边去学来的，
对，
哈，
嗯，而且那我想，那对我们生死、处理生死或生命上 不要说的太遥远，至少在明天后天会不会过得更快乐，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
嗯
啊，因为当一个人他能够放下这世间外在的东西，能够减少对别人的生气怨气，去接纳别人一点点，我们就会多快乐一点点吧。
嗯，哎，华坚师傅，
哎，
我在想一个问题哈，讲今仔日的你啊，让人看起来拢无一点点啊病容，然后还是神采奕奕啊，精神这么好哈。哎，这跟你起码这种心态有关系嘛哈？哎，是不是就是说你没有一直去注意讲你曾经有这种的病，啊，甲讲你的心是放伫个倒位，有足大的关系。
对，谢谢师祖提醒我，我刚才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谈到复发哦。
嗯。
那后来除了为什么不回去做治疗，师父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癌症，你就不要回去
啊。
如果你心中有癌症两个字，那你就要回去。
嗯哼。
那当下我对这句话的体悟很深。
嗯哼。
就是佛法讲的万法唯心造嘛。
嗯哼。
那我想是啊，如果我们的心不断的想我是癌症我是癌症，你不想他自己，你想他都把它吸过来，就像这个常常很多高僧大德举的例子啊，这个磁铁会吸这个铁嘛，你自己把
相同磁场的就吸引过来的，物以类聚。
对，对，那因为我对我就嗯，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希望说有重大的病痛，甚至是有癌症的人，都能够把这个放掉。
对，
每天去看光明面，每天好好的去付出，对不对？
对对对，生命是决定在自己的双手上，
okay,
不是别人能掌控。
非常的好，谢谢华坚师傅，
谢谢师傅，
大家做点勉励，
大家共勉之，阿弥陀佛。